这位法师，这位菩萨，阿弥陀佛。好，请放掌。今天是第五天呢，很快的哈。维罗斯呢，带我们呢带得很好，这个地中也打得好。小木鱼也是打得很好啊，诸位也是练得非常好，诸缘具足了，这个打一次的和气或者观音气，都会进步很多的啊。这个是虎步堂娟呢，那么我们在昨天呢。讲到了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灭除内心的这个嗔的烦恼。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个故事啊，大家都没有什么昏沉嘛，讲故事的话也是对治昏沉，很好用的哈。在元朝跟明朝之间的事情。就是在江西临江这个地方，啊，有一位这个读书人呢，叫做高翻，他非常聪明的，14岁就中了这个秀才。那么后来呢，跟他的同学结了婚了，他同学啊，这个。叫潘江城的这个人刚刚结婚都是这样了，都很好的在一段时间呢就有变化了这一段时间呢，这做太太的人呢，个性不好经常就是虐待自己的丈夫，才反过来的这。潘江城的父母也管不了他，这个先生呢，他的父母，这个公公跟婆婆也不能管他的。结果呢，这个高欢呢，受了妻子的这个气呢，那么每天的生气那折磨的到最后面呢，身体都消瘦下来了。双方的父母亲看了这个事情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的，该怎么办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高欢的这个母亲呢，做了一个梦，梦中呢就有人说了，说你这个媳妇她过去一生呢是试验当中被放生了老鼠这老鼠呢。你儿子呢？前生是一个读书人，没事情了，到了寺院去了，看到这个老鼠就耍弄这个老鼠，不小心把老鼠呢给耍弄死掉了，弄死掉了。这个老鼠要死的时候呢，就很嗔恨的，他内心里面就发誓，我要报仇所以今生投胎当人就是来报仇的，所以没办法呢，结了婚嘛，要把他折磨折磨他，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怎么办呢？就只有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还有持这个观音咒，念普门品，祈求观世音菩萨才有效，才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高欢的母亲呢，醒过来之后呢，她你心里面想没办法嘛，就只有这个办法而已那两方的父母亲呢，就为高欢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也念诵这个普门品念观音咒。这观音咒可言观音灵感真言这念了一段时间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消息，就劝这个高安，你自己也要练呐， 就这样呢，那个一段时间呢，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呢来了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会算命的，哦，那大家知道嘛，人就是这样好奇嘛，哦，所以很多人都请这个老和尚啊算命。那么当中有人呢，就去通知这个潘江城这一个人，哦，说呢，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来一个老和尚啊，很会算命哦，我看你也来算一算好了，哦，怎么脾气那么坏的啊，哦哦？这潘江城就来了，来了这位老和尚呢，就告诉旁边人说呢，你们赶快给他准备一杯水来，哦，水准备好了，这老和尚呢算了算了呢，忽然之间就对他说了，说呢，莫要嗔，莫要嗔，哦，前世亦非假，今世亦非真，哦，那么俗子收头去，勿使猫儿寻，哦，莫要嗔，莫要嗔，就是说呢，你不要啊这么嗔恚啊虐待你的这个丈夫啊，哦，说前世亦非假，今世亦非真，说呢，上一辈子他害你啊，哦，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啦，他是不对的哦，但是今生也不是真实的，你不要那么执着啊，啊，不要那么执着，非得要找他算账不可以哈，哦。那么俗子就告诉他说：“你这个老鼠啊，哈，哦，你呀，啊，赶快呀，啊，不要再虐待你的丈夫啊。”你要继续做下去哦，哦，这个勿使猫儿寻，就是有猫儿会来找你麻烦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有业障的，哦，会有业障。讲完话就含一口水就往他脸上啊这个喷过去啊，哦，这个其他的人呢，啊，就看了这桩事情很讶异的，哎呦，这老和尚啊太厉害了，他不晓得了，潘江城在这个地方是出了名的，哈，哦，虐待他丈夫的，哦，那么但是呢，当下呢，这个潘江城没有什么反应的，啊，哦，掉了头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真的这个性就改了，啊，哦，改了，就变成一个贤妻良母了，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啊，要多称慧，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礼称，哦，那么双方的父母亲高欢也念了，哦，总是有效了，转变了，啊，转变了。那么这个呢，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呢，是非常需要的。而且我们脾气坏的，哦，就是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够远离内心的这个嗔的烦恼啊，哦，嗔的烦恼。接着呢，经文当中所讲的，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啊，若多愚痴，什么是愚痴？就是呢，不明白道理，啊，就是愚痴。通常说呢，这个人呢，啊，特别笨。啊，没有什么知识的，啊，这样说法呢，也可以说这个人很愚痴，啊，但是呢，在佛法当中所讲的愚痴呢，啊，主要是针对啊，不相信有因缘果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三世的因果，他不相信，啊，不相信，或者怀疑这个三世因果的道理。在佛法当中呢，啊，说这一种人就是愚痴心特别重的，啊，就是愚痴。那么不相信有因缘果报啊，这愚痴心重啊，接着就是会有邪见。十恶业当中以邪见为根本，就是愚痴心啊，不相信有因缘果报的，啊，不无因果。这是邪见啊。那假使呢，有人 这个烦恼啊里面当中愚痴心特别重啊，不了解因缘果报的，那么这个问题啊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你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要能够相信有因缘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就不造恶业了啊。那么一个地区的人假使都相信有善恶因果，自然这个地区呢就非常的和睦相处的啊，不会有事情。全世界的人要相信有因缘果报，这个世界当中就没有战争这一桩事情了。所以呢我们讲呢，人类的这个灾难呢、啊、跟苦恼，这个愚痴心是最根本的。愚痴心哦，因为愚痴吗啊、哦、那么想要呢人家有的东西，想要占为己有，所以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愚痴呢是所有的这一些呢灾难跟苦恼的根源，根源所在的。但是愚痴呢也有它的因缘果报啊，为什么会愚痴啊？我们说呢活在世的时候最笨的啊，这个比丘里面呢就是周利盘陀切啊，他愚痴心是特别重的，特别重。那么也有他的原因的。这周利盘陀切呢跟他的哥哥啊，两个都是在路上生的啊，因为印度的习俗啊，要女众怀孕了要生产都是回娘家的，走到半路的时候哎生小孩了啊。大哥是这样啦 弟弟周利盘陀切是弟弟也是这样，一个叫大路一个叫小路，那么翻译过来是这样了。那哥哥是在大马路旁边生的，弟弟也是走到一半，他想啊上一回啊走到一半啊按大路走，走到一半生了，这一次要从小路走，结果到一半也生下来了，所以取名叫大路一个叫小路边啊，特别笨的啊。那哥哥特别聪明，出了家呢不久啊就证阿罗汉呢，是通达三藏的大法师啊。后来呢弟弟也跟着他出家了，最初是哥哥教他啊，教很久怎么教也教不会啊，背两个字少佐这两个字啊，记前面一个字后面一个记一个字就记不起来，那记到后面这一个字呢前面字又忘了啊。这哥哥很生气啊，就呵斥他呢，说你这么笨啊，你这么没有资格出家呢，我看你还俗好了啊。这结果呢就在门外啊哭了，世尊从外面回来了，哎你怎么在这边哭呢啊，他就说了哥哥要赶我啊还俗了啊，说我没有资格出家，没有善根的啊。世尊就说你有善根啊，你可以出家啊，你可以的，就换世尊教他呢。最初呢就教他呢帮这一些呢比丘呢擦鞋子啊，一方面忏悔这个罪业啊，一方面呢世尊教他呢啊弃尘除垢啊，就是这样念啊，念久了哎记起来了，他就证得阿罗汉了啊，证了阿罗汉，弃尘除垢啊，就会到心来了，就将那个烦恼除去了，就证了阿罗汉。那么后来呢，弟子们呢就说呢，这个人这么笨啊，世尊教，哎，他也成阿罗汉了。那这一次有因缘的，就请教世尊了啊。世尊就说了，说这个人呐、啊，他过去生。在迦摄佛的时候出家也是当这个大法师的，他了解很多佛法，但是呢人家请他开示、哦、那么求法的时候他都不讲，他知道但是他不讲啊，令法，由于令法，所以这一辈子当中呢他就愚痴心特别重的、哦、特别重，所以这个令法有过失的啊，令法有过失的。 我们呢在菩萨戒当中呢有迁徙财迁徙法这一条戒啊，这是众戒当中的十波罗夷当中的第八条。那我们迁徙这个财物，有的财物不布施啊，有了智的法，人家来求法不跟他讲，好，这个呢要换众戒的啊，换众的。那么啊，这是呢犯轻过罪，犯重的情形就加以怒骂啊，加以怒骂，那这样就会犯重罪啊，两种记住了，不为他说就好了，但是又加以怒骂，这样犯重，那不为他说犯轻过罪的，那果报呢将来就是愚痴，得愚痴的果报。好，所以呢我们呢当一个佛弟子啊，随缘随分，不知道的当然呢不能够呢勉强的说啊，不可以的你不知道的你说啊有过失的啊，有过失。那要知道的话呢，人家来请求了啊，只要他没有不好的心意，或者是呢不恭敬的态度啊，不符合这个请法的仪式呢，在开言当中是开许，不为他说是不会犯戒的。好，但是人家要是以虔诚的心、恭敬的心啊，向我们求法，我们知道的话，就应该为他讲，不讲是有过失，果报呢就有愚痴的这个果报在的。好，那要是说呢，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呢，我们也不晓得过去是怎么样，好，但是呢，这个心明了性呢特别差，啊，就是愚痴一点呢，愚痴一点。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当中呢，也不能够呢非常清楚的了知。总之呢，对于法就有疑惑，疑惑，哎，真的是这样吗？啊，有疑惑的心。那这个人呢，应该要好好的称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要能够呢经常的称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愚痴心就能够破除了，就能够破除。好，那么这是呢我们呢称念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德号当中所得到的利益。在藕益大师呢在解释弥陀要解当中呢说，我们呢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他所得的利益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利益呢？啊，我们讲呢，称名有三利不可思议，称圣号也是一样的。哪三种利益呢？啊，哪三种利？第一种呢，叫做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无量劫的这个修行呢，所成就的。所以呢名以昭德啊，这个佛的圣号呢就召集佛所成就无量的功德，所以我们称名号就是以佛的功德来庄严我们自己，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呢自性功德力，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在称圣号的时候，那么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我们呢在称名的当下没有妄念啊，那么我们的本性的功德呢，我们本性自性清净心就显现上来了，显现上来啊，那么自性当中就本来记住这无量的功德的，这是呢自性功德力，自性功德力。再来呢就是呢佛的本愿功德力，阿弥陀因地当中所发的愿，所发的愿啊，那么那一种大便愿力啊，救拔众生，你只要称名就得到佛菩萨的这种救度。那么我们称扬观世音菩萨圣号也是一样的， 也是记住这三种力，三种力，那么圣号的功德力，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还有呢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在称扬当下的自性功德力。所以呢你能够真实的诚恳的啊，恭敬没有夹杂妄想这样称念的时候啊，那这效果是特别好，效果特别好。那么我们能够称扬是能感的观音是不是大悲愿力，是啊，手感的啊，它就能够应，能够应应我们众生的心啊，当下就能够解除啊苦难呢、啊，或者是烦恼啊，这一些都能够远离的，都能够远离。所以称名，它是一个不思议的啊，不思议的法门。后面呢，藕益大师呢啊，会有讲到，我们再说明。那接着呢，底下一段呢，是结释来赞叹啊，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啊。那么无尽意，观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那么这是呢结束前面这一段文，佛呢又招呼无尽意菩萨说了，说无尽意，观音菩萨有这样的大威德、大神通的力量啊，多所饶益啊，多所饶益就是说呢，能够普遍的啊，多多普遍的众生有苦难的时候呢，那么菩萨呢，那求菩萨，菩萨就能够救度啊，能够解脱凡夫呢种种的灾难苦恼，利益很多的众生的啊，多所饶益。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凡夫众生呢要经常的啊，每天的我们呢都能够呢在内心当中意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想念观音菩萨啊，那称念心念呢，用心来念，用心来意念，或者嘴里面呢嘴巴念出来称扬，好，那这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佛法当中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利益的。这是呢结束呢前面一段的文义啊，来称扬赞叹呢观音菩萨有这一种大威神力啊，救拔众生。接着呢底下呢有一段的经文啊，若有女人设意求男礼拜供养观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意求女便生啊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这一段呢是满恶求，满众生啊两种的这个祈求，就是求男求女啊。那么前面呢第二段是解除众生内心的贪嗔痴的三毒啊，现在呢这是属于第三段的，是满恶求，满足众生呢求男求女的希望啊。那也就是说呢啊，若有女人啊，那结了婚呢，那么一直想要呢有一个小孩，但是现在没有啊，那么假使他欢喜呢希望求一个男孩啊，设意求男，就是求这个男孩子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应该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有这样的希望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动作啦啊。那么有动作的时候，也就第一，我们应该在家里面呢、啊、要摆设，要供养啊这观世音菩萨的像啊。 那么或者是纸所画的，或者是木雕，或者泥塑的，都可以啊。有菩萨的形象，菩萨的形象啊。那么接着呢，我们呢摆了形象之后呢，我们应该要供养香花或者蔬果啊等等的，那么尽我们的心意啊，啊尽我们的心意。然后呢，向观世菩萨来礼拜啊，礼拜。那么我们呢拜佛或者拜菩萨啊，我们应该呀、啊、都应该要沐浴啊，穿上呢清净的这一些的衣服。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呢上洗手间的啊穿着的衣服，我们在拜佛在拜菩萨的时候呢啊，最好是不穿，我们要穿干净的啊，穿干净的，那么来拜佛。拜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呢尽量呢在修忏的时候呢，哪个时候最好呢？当然呢二六时中去拜是最好了啊。要是说呢我们还要上班呢啊，这个白天呢是上班呢，那是下班之后呢，晚上啊沐浴完了啊，洗澡完之后，那么拜拜佛拜忏修忏，再来隔天早上啊还没有上班之前，我们起床之后刷刷牙啊，我们呢就穿干净的衣服，接着我们就先拜，拜完之后呢，那么用完早斋呢啊，上洗手间等等呢，接着上班去了就无所谓了。那这两段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晚上啊，那么下班回来的啊，用完这个晚餐之后啊，那这一段时间沐浴完的这一段时间最好啊，接着隔天早上啊，那是最好的起床之后。那么在真的要修忏呢，要拜佛啊等等呢，我们都应该要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护境啊，注意到护境。那么护境呢，也就是说呢，我们上这个洗手间呢，我们要洗手哦，乃至于呢这个上大号呢还要洗净，还要洗净。我们当佛弟子啊，这个要学的啊、哦，在戒律当中呢讲到啊，我们上了这个洗手间啊、哦，没有做这一些清洁的工作呢啊，你去诵经、你拜佛都有过失的，都有过失啊、哦。那么染当中有染两种的染污，第一种叫做饮食染。第二种叫不净染。什么叫饮食染？就你吃完饭了没有刷牙漱口你去诵经啊、哦，这个叫饮食染。所以我们用完斋之后要刷牙漱口，要刷牙漱口。那么第二种叫不净染，不净染就是我们呢上厕所啊、哦，你尤其上大号的，你没有做洗净，那身体不清净呢，你再去拜佛你去诵经，这不会有什么感应的啊、哦，这当中都有过失的啊、哦。像我们出家众的话，你拜人礼拜人呢都有过失，没有什么功德。那你没有呢洗净，你做僧床有过失，要结罪的啊、哦。你入众也有过失，都有过失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这个外道啊，有一个外道，他就感觉到他们外道当中这个洗净啊是不清净的，哎，那他想看看呢，这个沙门世子呢，他是怎么做这个洗净的，啊、哦，那刚好呢，这个舍利弗，哦，要上洗手间呢，他就知道了这个外道啊。在偷看，要知道啊沙门世子是怎么样呢 附近的啊，他就用神通力故意给他看，他看了，哎呀，这才是真正干净啊！啊，就启发他的信心呢，就跑到僧团里面出家去了。啊，后来呢，他也证了阿罗汉呢，也证了这个阿罗汉。所以呢，这个呢是在律上里面讲到的啊，讲到的这个洗净呢，它是护净。那你拜忏的话，就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当佛弟子一定要做这个一些事情，你不做，你在用功修行当中啊，不会有什么特别感应的。那么有一个大德，他受持这个华严经啊，他受持了很久，奇怪了，我这一生受持华严经几十年，怎么都没有什么感应。有一天呢，就一个青衣的童子来了，就跟他说啊，说大德啊，你啊，这个上这个洗手间呢、啊、都没有做护净的，没有洗净的啊、哦，你来受持经典都有过失啊，不要讲功德啊，还有什么感应呢？啊，他就听得很惭愧啊，啊，很惭愧。所以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当佛弟子啊、哦，你一定要做的，要做，然后你去修行啊。哦，这护净做好了，你读经啊、哦，很清净啊、哦。那么你拜忏也容易得感应的，在用心呢，配合用心，容易得感应，这个很要紧哦，很要紧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呢，你礼拜的时候，我们这个上洗手间的那一套衣服你不要穿啊、哦，那么你穿一套干净的啊，干净的，那去拜。祭拜啊，这特别好。那么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呢应该要很清楚的啊，心里面很清楚的这么想呢，我弟子摩甲一心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那礼拜的当下呢，我们呢心里面要想呢，要想观世音菩萨的法身遍一切处啊，我在拜的当下真的就在礼拜观世音菩萨，要这样的心，不能说我在拜木头哈，拜这个纸的像，啊，这不行的。好，我们心里面要想啊，菩萨的法身遍一切处啊，我在拜的当下就有菩萨的法身呢，是拜真的观世音菩萨，要这么想，那自然会感应到教。好，这个心呢，你能够融入这样的理，啊。这样去想，那心就专注在这个地方，那跟菩萨那最能够感应了，最能够感应啊、哦。所以呢，古德呢有个偈颂呢，说能理手理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啊，那我们就念了观音菩萨影现中，我身影现菩萨前，同门皆主。归命理，好，怎么练？那么我们稍许啊啊，解释这个寄送的意思啊。那么我们不单会念啊，要知道里面的道理哈、啊。手能理手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第一个，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我们拜菩萨也好，拜佛也好。能理的我，手里的菩萨啊，体性都是空寂的啊。为什么？能理的我是五蕴假合的，是五蕴假合啊。那么五蕴假合当中没有所谓的我，那么体性它是空寂的啊，空寂。那么手里的佛，手里的菩萨啊，佛在世的时候。佛也是积聚五蕴呢，而成为佛，啊，体性也是空寂的，菩萨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要深一点来讲的话，啊，能理的我，手里的菩萨，体性是空寂，性空寂就讲就是法身的境界，就共同一个法身的，啊，所以呢，感应道交难思议，法身就是一体的吗？那这样就感应到江南失意啊， 啊，要讲说体性是空寂的，那么菩萨的体性也是毕竟空的，那么以空合空，啊，那就是感应到将来实义。好，那要有一个隔阂，有能理的我、所理的佛，还有隔阂，还有隔阂的啊。现在说能理的我、所理的佛，体性都是空寂的，空寂。那以空合空就是一个而已，所以讲感应到将来实义。这是呢修习空观啊，入那个空性，入空性。接着呢，后面呢是呢修那个假观，从缘起。前面呢从体性诸法的体性来观察啊，那个体性都是空寂的。接着就缘起法，就缘起法当中来说呢，我此道场如地珠啊，观音菩萨影现中。那么我此道场，我此道场就是我现在拜佛，我现在拜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道场啊，修道的地方啊，如同帝王珠一样啊，帝王珠一样。那么第四天当中有一个床啊，那么是横竖有一千个珠，一千个珠。那么我们呢道场就如同第四天当中的网罗床的这个床当中的一颗珠，而菩萨呢也是其中一颗珠。这是讲这个缘起的事项啊。那么每一颗珠都隐现在其他的珠当中，而其他的珠也隐现在这一颗珠当中的啊。所以说呢，那么我此道场如同地珠一样，观音菩萨的影像啊，也隐现在我这个地方。所以我在拜佛，我在拜观世菩萨的当下，就有菩萨隐现在这，隐现在前面的，啊。那么我的身体呢，也隐现在菩萨的面前，就好像珠一样，这一颗珠也隐现在其他的珠里面去了。这是讲那个从缘起的事相呢，修那个假观。修假观，说我在拜的当下就有菩萨隐现在我前面啊，那么我的身体也隐现在菩萨的前面啊，菩萨隐现在我前面，我也隐现在菩萨的前面啊，那么恭恭敬敬的头面接足归命礼啊，这样拜，这是讲假观啊，假观。那么空假，空就是真谛，假就是俗谛啊。那么真谛是理，俗谛是事。那么理是无碍，就是中道谛，就是中道谛。那么这当中呢，就记住了空假中则三观啊。那么我们在拜菩萨的当下，不妨体性是空寂的，体性空寂，那缘起事相呢，因缘记住的当下是显现的。如是的显现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就是中道啊，那都是在我们心性当中的啊，这样的拜，那感应道交呢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啊。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个理，升起这样的观照啊，当下法身呢是骗一切处啊啊，我们在拜的当下，这真的菩萨就现在前面。摄受我们，加倍我们，加倍我们。那么我们呢供养的时候也要尽心尽力的，譬如说我们要供养花，花买回来呢，我们要修剪修剪啊，不要一大把的就插上去了，就稍许的挑一下啊，挑一下。那么修饰一番啊，弄得很有次第的，整整齐齐的，然后呢才供养上去。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水里面有水吗？水夏天的时候每天要换水，不要有腐朽的这个味道了、哦、这是这一点呢，在弘一大师呢讲到恭敬三宝里面呢，供花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哦、夏天的时候容易啊水会变味的，那水要换啊，要换。那我们供果呢， 供果的时候，水果要洗干净的哦。那么可以去皮的，我们去皮啊、哦，把它切得很整齐的摆上去供养啊、哦、啊，然后呢再上一炷香啊、哦。那么供花、供果，接着我们供养香啊、哦，供养一炷就可以，不需要太多哦。另外呢，我们呢，对于菩萨呢，供养的地方呢，我们要整理干净啊，啊、哦，不要道场啊，像摆地摊的哈、哦，这用供的地方呢，就是要整理干净一点哦。那佛桌呢，供桌啊、要擦拭，每天呢要擦干净，啊、哦，擦干净的，不要灰尘一大堆的，这样啊，说要有感应啊，也很难的，啊、哦，也很难。所以呢，我们要求菩萨。有心求，但是很久没有感应呢，啊、哦，没有灵验，我们就要反省，我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啊？啊、哦，那你都做好了，那自然而然就会有感应了。所以呢，你要求然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那变身福德智慧之然，啊、哦，那么就有一个有福德又有智慧的男孩子，啊、哦，有这样的人来做你的孩子啊。那就很好啊，现在人呢没有小孩，要有小孩，有小孩很头痛啊。那个这个孩子啊不好教啊，现在资讯发达，这个小孩子、啊、一下子变成阿飞了啊，到处去游荡去了，啊不读书啊，啊就伤你的脑筋了，真的是伤脑筋了，哦，所以啊。我们希望呢，假使呢，你结婚了，你希望有小孩，那么有小孩要乖啊，要好教一点，你就非得要求观世音菩萨不可的，好、哦，求菩萨是最妥当的啦，啊、哦，最妥当的。那么菩萨满你的愿，送个小孩呢来给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了，好、哦，这个小孩一定很乖巧。那么很有孝心，就好企业啦吼、哦，给你没有烦恼的啊、哦，不然的话呢，有小孩没有小孩很苦恼，有了小孩也很苦恼啊、哦，这个就不好，就不好。那么有的人呢，想要有小孩，但是就迟迟的没有小孩，找医生啊、哦，当然医生会解释很多的理由吼。哦那或者呢是找算命的算命也会告诉你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齁、哦、其实呢都是不决定的不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呢这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不决定的齁、哦。那么佛法当中怎么讲呢就是说呢跟你有缘的那一个人呐、啊，他现在还不能来，哎，还不能来，怎么不能来呢？就是说呢，现在或者他还在天上，啊，或者还在人间，还在当人呐、啊，好、啊，或者呢，在其他的地方，他的寿命还没有完吗？他还不能投胎，啊，他不能来。那么等他寿命终了，他才能来的。所以你现在马上呢还不能够有小孩啊。另外呢，佛法里面说呢，人死了之后有中阴身呢，哦，那由中阴身去投胎呢。经论上说呢，这个父母亲呢，这夫妻要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两个人的福报是差不多的。福德是差不多的，啊，他才能够结婚。而要来投胎的人呢，他的福德特别大，或者太少了，他也不能来投胎。哦，那么现在呢，这一段经文说呢，啊，我们要想要有小孩，你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这样礼拜供养，就是增长你的福报嘛。哦，你福报具足了，哦，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个小孩有福德的，他就来投胎了，啊、哦，来投胎。那假使你不礼拜， 不供养观世音菩萨，福报不够，那么要来投胎呢，他就有困难呢，啊，就有困难。另外，学人这么想呢，哈、哦，非得要有小孩不可吗？哈、哦，那么没有，就是你没有欠人家债嘛，因为本来小孩子就是报恩跟讨债，就是这两种嘛，哦，那你没有欠人家嘛，是不是？但是世俗的观念呢，不是这样的、啊，哦，就是要传宗接代的，哦，不然财产以后怎么办？哦，那所以呢，另外一种想法可以这么想了、啊，因为没有欠人家债嘛，所以就没有小孩，哦，那你就好好学佛嘛，你等着你赶快修行了，你成就了，那么不要人家照顾了，老的时候走不动，你就赶快往生了，就赶快去了。我不需要人家特别照料的，你就发这个样的愿，我不麻烦人家。要是呢，真的要麻烦人家，就赶快啊，让我赶快往生了。哎，真的是这样哦。哦，那么我们现在说呢，希望有这个男孩子哈、哦，那菩萨呢会找一个有福德、有智慧的来给你做儿。啊、哦，那么在。注解这个《法华经》呢，还有一位啊，这个吉藏大师，就是嘉祥大师，他在呢解释这个普门品这个地方说啦，要是你求菩萨一直都没有小孩来的时候，那就菩萨来给你做儿子啊，那当然菩萨来做儿子最好啦，好，就是菩萨的化身呢，啊，化身。哎，但是你要心理准备啊，他会出家的哈、哦。哎，你不要舍不得啊，哈、哦，不要舍不得，他会出家的哈、哦，菩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学佛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正确的心态。什么叫正确的心态呢？人家的小孩要出家，都很鼓励的哦，你千万不要障碍他哦。自己的小孩要出家，不可以。哎，不可以哈、哦！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可以？啊、要有条件呢、啊，很多的条件哈、哦。这凡夫的执着的心啊，信佛之后啊，这个心还没有破除啊，哈、哦。所以啊，观念要正确。在我们生在娑婆世界，就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有业来的啊、哦，不见得他在家会孝顺你呀、啊，是吧？反而出了家才是真的、啊哦、他才是真的你的小孩啊。那学人知道了啊，在身旁的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出家众呢，这个父母亲呢到年纪大的时候呢、哦、其他的都结婚生子了啊，个人的公妈家里摆哈，他管自家的事情呢，父母亲呢有病啊等等哈，有时真的很难呢，哎，很难，到最后还是出家的儿子、出家的女儿回去照料的，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女儿嫁出去了，那么还有公婆在吗？不好把自己的父母亲接过去吗？这个都是很难的啊、哦，世俗地当中要追求圆满呐、啊。这很难啊，很难，所以反正出家都是出家的儿子、出家的女儿回去照顾的。这学人听了好几位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哈、哦。所以出了家，反正才是你真正的儿子啊。这是讲到呢，舍易求难，我们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就能够得一个有福德、有智慧的男孩子哈、哦。接着呢。舍意求你变身端正有相之女，好，你要喜欢女孩子的话，那你就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好，那观世音菩萨会满你的愿，好，那让你得到一个呢相貌长得非常端正的，这个端正讲到的相貌，那么有相呢，就是他品性很好。品性很好， 那么素直德本，这什么意思？这是针对这个小孩子啊，为什么会端正有相呢？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栽培过很多的善根啊，受持五戒呀、十戒、八关斋戒，所以呢他这一辈子来投胎呢特别端正，有品性，品德也非常好啊。所以讲啊，众人爱敬啊，大家呢见到他都非常的喜爱啊。那么而且当中呢有对他非常的敬重，有恭敬心，长得端正嘛，人家很喜爱。再来有品性呢，所以人家很恭敬他，很恭敬他。那我们讲一个故事哈。那么在这个11年前哦，很久的事情了。当时呢我们精舍呢，我们和尚他要做第二次的闭关，好，那大家要求就在后山帮他盖一个官房啊。这时候呢就来了一些居士呢，他们帮忙花心啊，整理呀啊，那么杂草等等的啊。后来就固定了每个礼拜就有一批的这一些居士就来花心啊，帮忙整理精舍的环境乃至官房的地方。那么其中呢有一对呢年轻的这个夫妇啊，结婚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小孩的，后来他们去检查了，西医检查那不可能有小孩的啊，就不能有生育的功能，就是不可能啊有小孩。但是他们的心呢就很希望呢有一个小孩，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可以啊。后来呢他们呢就送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两位啊他们都很努力的啊，求菩萨那做定课啊。过一段时间呢怀孕了啊，这西医检查是不可能有小孩的啊，但是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就生了这个小孩。当时呢去做义工的时候呢，这个小孩是4个月，我还有印象啊。这个小女孩是一个小女孩，四个月大的。那学人这个闭关3年呢，出关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去了，她也去了，11岁，好，11岁。那之前呢有去，有时候呢父母亲会带去官房哈，因为也去帮忙那边这个整理环境。我就问他说你几岁啊？11岁啊。这他父亲呢就跟我讲这一桩事情呢。他小的时候就非常孝顺啊，非常孝顺的啊。那11岁，那有一次的这个暑假的时候，那么固定了他们都去会参加这个暑假的儿童的夏令营啊，寒暑假都会去。那有一天呢他就找他的同学，就跑到他参加活动的这个寺院去了，自己就花心受五戒啊，受了五戒，受了五戒之后呢就又坐着车又回去了。回去呢就告诉他父亲说了，说爸爸我今天就受了五戒了。他父亲呢非常高兴啊，他说好啊，这是给我最好的礼物啊。他父亲也非常高兴的，这小孩真的非常孝顺哦，非常孝顺哦，他就是非常，他母亲讲非常贴心啊，都不用他烦恼的，要上学的啊，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准备的，他自己弄好了，那出门了啊，跟父母亲呢告假，就出去了啊，回来了也是一样，都去拜，会去拜佛的。真的是像经典里面所讲的啊，端正有相之女。小女孩长得很端正的啊，眼睛啊，那个眼睛很长的啊，那就是最主要呢就是说呢她很乖巧 很有孝心啊，对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孝顺，好、哦，那不给父母亲烦恼的啊，真好奇呀、啊，好、哦，真好奇。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看到的这个例子啊、哦。那看了有几位呢？啊，有几位，乃至我自己的师兄弟，他姐姐生的小孩子也是送普文品生的，也是非常孝顺。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好、哦，那自己的信徒里面呢，有叫他呢诵经，生的小孩子都特别的聪明，而且贴心，就是非常孝顺，啊，非常孝顺的。那这是我们呢在家居士啊，啊、哦，你在俗吗？啊、哦，要有这个小孩的时候呢，那这个。佛呢告诉我们呢，称念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礼拜观世音菩萨，好，那么这是最好的啊，最好的方法。接着呢，底下一段经文呢，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布堂间，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这是呢结束上一段的经文，劝我们要受持观世菩萨名号啊。佛呢又招呼无尽意菩萨说了，是观世菩萨呢有这一种慈悲的力量，神通的道力啊。假使我们众生能够恭敬礼拜观世菩萨，那么所求的一定会满愿啊，会满愿。假使没有满愿，一定有原因的，啊，有原因，啊，也就是说呢，你最好不要，啊，那么因为呢，你没有那样因缘呢，你勉强求了，这是会有问题啊，所以菩萨想一想啊，还是不要好，哈，所以就没有满你的愿，就是这样，好，原因就是这样的，好，那么这当中呢，即使呢没有满愿的话。我们当中呢，礼拜供养也栽培了很多的功德，福布堂捐呢、啊，啊、哦，你所修的堂捐就是不会白白浪费的，捐就是捐弃，啊、哦，就是白白浪费，不会，啊、哦，你所做的那么还是栽培了善根呢、啊，啊，将来还是有很多的因缘在佛法当中呢得度了，啊，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文义大师呢，在解释普门品的时候说呢，说文明的功德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哦，功德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受持的功德，这里所讲的应该要受持，哦，那么受持的功德更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哦，那么我们受持这个名号。既然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我们呢，观想啊，那么获得正报、依报，也是这样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应当了之呢，《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跟这一部的《妙法莲花经》啊，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呢，同样都是圆顿、甚深、不可思议的法门。没有什么优劣的差别的，是平等平等的，啊，平等平等的。所以呢，欧益大师呢就讲出了我们呢能够呢受持这个名号的功德，啊，那用欧益大师解释《阿弥陀经》的，就三力不可思议。刚刚所说的，你受持观世菩萨圣号，也记住三种力，啊。那么观世菩萨的大悲愿力啊，圣号的功德力啊，这个观世菩萨的圣号呢也是由他的功德所成就的，所成就的。你称观世菩萨的名号，就是以菩萨的功德来庄严我们自己。再来，我们自性功德力，你在称念的当下，念念当中，就我们的本性自信清净心就显现上来了，自然而然就是消灾免难啊，消灾免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所以呢都是不可思议的，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都应该受持活菩萨的圣号啊，而称名的这个法门那是甚深啊，不要把它看成呢浅近的这个法门呢、啊，是甚深的。好，我们呢时间呢先讲到这个地方哈、哦。那万言放下，好、哦，圣号提起呢，继续念下去。